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堂堂进入使徒行传21、22章。我们今天要把两章看完读完，而且要讨论其中的经义。求主你将你莫大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同得造就。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也请 Alex 弟兄，麻烦你把那个第21章从第一节第二一直念到22章的最后一节，谢谢。
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离了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其实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关了。他们正想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2条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那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突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将要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阿们。
好，谢谢Alex 弟兄帮我们念了两章哈，蛮长的哈。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21章、22章呢，其实是一气呵成的啊。那其实如果今天时间久一点的话，那我们连23章也要一起哈，因为这是同一个时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哈。 都是在公元57年发生的。那么你会发现到在这个公元57年之前呢，保罗其实写了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那些四封信当中呢，第二封跟第四封呢成为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都没有提及，因为路加都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 又跑到哥林多，他以前是在以弗所三年当中他曾经跑到哥林多去了一趟，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都没有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保罗在却是在路加却是把保罗他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被捕的这个情况呢写了很详细，那么他的路途经过的地方呢他也写了很详细的，就好像他仿佛知道将来呢有人会来考证看保罗他的行程呢、是不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理位置上他要去寻找因为他写的东西呢是非常的详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使徒行传会想说路加写的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是该更详细一些，他没有详细好像觉得在这个地方呢保罗被捕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写的这么详细那么其实答案就很简单，因为从21章开始一直到28章保罗都是在监狱里面，所以也可以说保罗从主后57年一直到他遇害相信大概是在67、68年间保罗就殉道了。那么他在余生最后10年当中呢他就是在监狱里面，所以你可以讲说当然这当中有一段的短的时间他被放出来了，后来又被抓起来了。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保罗他这一生当中他后面的日子当中呢其实他写了很多很宝贵的书信，所以你可以讲说神呢让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呢他要什么他要写书，我们说文以载道，他留下了书信呢变成我们今天新约信徒很宝贵的什么很宝贵的手中的资料。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徒他所留下来的这一些，我们当然不是用一个什么文化遗产来看，我们是用什么用一个天国的一个宝藏来看，让保罗他这一生当中呢怎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怎么样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呢按着这个使徒的脚踪呢我们也好像也跟着他在各个地方好像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保罗就解决当地发生的事情好，那么因为我们今天有2章了，所以我就比较是重点式的我们这个经过什么地方靠什么案做些什么事情如果不是太重要的话我就会跳过去。好，我们先看从21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他到推罗上了岸 OK， 那么他在那边找着了门徒，第四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到了任何一个新的地方很自然的就要找主内的肢体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自然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你会找当地的基督徒吗？你会找当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吗？这个就是可以显现出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二点，不认识的推罗的弟兄姐妹他也向保罗发预言，他们被圣灵感动被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对于这个预言的层次我们今天会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讨论。那这个预言呢他们是说他们受圣灵感动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弟兄姐妹请你注意这边所用的话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在我们行走在预言领域里面的人其实我们今天会稍微讨论比较深一点你觉得是被圣灵感动，可能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推罗的弟兄他们怎么看到异象或是怎么样子的感动呢他没有写得很清楚， 他只是说他觉得是被圣灵感动，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圣灵感动，可能他看到保罗会遭遇到捆锁，那也就是一种预言的领域，一种预言的范围。我们不能说他领受错，他也没有领受错，他没有领受错，但是他觉得是圣灵感动，让他看见这个捆锁以后，他就以为保罗不应该去，所以他就说，哦，圣灵感动我，说你不要去上耶路撒冷。那这个在待会我们看到雅加布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较。那你现在呢，就先想说，哇，怎么圣灵，你现在可能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圣灵会讲两个不同的话呢？一个是让保罗受到感动，他要去耶路撒冷，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去。另外一方面呢，一路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跟保罗讲同样的话，说那边有捆锁哦，那边有困难哦，在等着你哦。但是当我们领受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动的就认为圣灵的引导就是让我们告诉保罗说不要去啊，还是待会你看到雅加布的预言的时候，那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我们再看哈，他就跑到了该撒利亚啊，进了传福音腓力的家。这个腓力呢，就是七位执事之一，传福音的腓力。这传福音的腓力是在主后34年，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呢，知道了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啊，非常有恩膏啊，哇，他这个大有神迹奇事啊，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啊，撒玛利亚的城的人都信耶稣了。那他也让那个西门哈，信耶稣的西门惊奇不已哈，西门也信耶稣了。那是 AD 34年。那么现在呢，我们写到使徒行传21章的时候呢，已经是主后57年了，已经过了23年了。那么过了23年以后呢，腓力显然成家了，有4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所以你可见呢，腓力他的恩赐，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甚至怎么样行在圣灵的恩赐恩膏之下运行，他这个可能呢就交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都很会说预言哈。那所以呢，这个雅加布呢，因为他自己是先知啊，所以呢跟这个腓力家4个女儿是讲预言的，很可能就会常常在一起哈。我们说物以类聚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如果是比较类似恩膏的，哎，就喜欢聚在一起哈。那么雅加布的预言呢，这个雅加布就是曾经预言天下有大饥荒的这个雅加布呢，他用一个启示性的动作，代表了这个启示的动作会这个样子的完成。那你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另外一种层次的预言，它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形容。但是你仔细的读一个雅加布的预言，他说第11节，他说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那这个地方我要你特别特别注意到第11节，雅加布的预言哦，是我个人认为了哈，是我们所有走在预言领域里面的人必须要学习的。那请看哈，他在这个地方呢，没有说苦劝保罗不要去哦，他只是很直接的，就圣灵给他启示说，这个保罗他要被捆绑，是犹太人要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但是他没有说不要去。请仔细看哦，是听见这话的人 包括路加第十二节，我们也就是路加写书的，我们跟本地人听见就苦劝保罗不要去啊，不要去啊。那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雅加布他的预言的层次，他所发出来的预言没有加上他个人的讲解或是个人的意见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把他所看见的评述一个事实，没有加自己的意见。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预言领域当中呢，我们可不可以学习雅加布，他是很准确的，他就是圣灵启示就是这个，他没有说圣灵告诉我你不能去哦。来，那我们往往有很多的人，包括我以前，我也会说，哎呀，我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自动的认为圣灵启示你不应该去。其实是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启示加上自己的意见，好像是圣灵这样子的启示。那我们要 back off， 就是我们要退一步，我们要小心，不要加上自己的意见。如果说是要加上自己的意见，那你要声明，这个不是我得到的启示，这个是我看到了读到了这个启示，我的解说是这个。那个我觉得啊，这个层次的预言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所以你这个看到好像在读的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好像圣灵是不是自己打架啊？不是，是我们人领受了圣灵以后，你的传达是不是加上了你自己的意思。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哦，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以至于人家听到的是圣灵的启示加上你的意见，那以为这是圣灵的意思。那我想我这样讲已经很明白了哈。那么保罗的同工路加，还有他的同工，还有当地的人就说，哎呀，不要去啊，不要死，不要去啊。哦，但是保罗不听劝。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一样，哦，保罗面对痛哭的同工们，他在这边要用很高深的分辨，哦，一个灵的感动跟魂的影响。因为保罗他知道他的灵，我们在讲灵的决定，对不对？我们在讲灵的什么？灵的意志力上的决定。他知道他这个意志是被圣灵催逼的，是圣灵要他去耶路撒冷的，所以他在这边讲明的很清楚，就是说你们不要这样痛哭啊，你们要用魂来影响我，不要痛哭。我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那这个就是保罗伟大的地方，他能够分辨圣灵的意思，也能够分辨众人魂层面的意思。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拉着说，主啊，这事万万不能够临到你。那你知道耶稣基督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去走上十字架，要被挂在十字架，要为全人类的救赎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彼得爱耶稣，彼得不愿意，舍不得，哎呀，主啊，你不可以啊，万万不可以啊。那这个地方就是灵的感动跟魂的影响的分辨。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看到十六节有个叫居比路人的拿孙，拿孙这个人，他就是说老基督徒哈，这个据他们考证啊，他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这个居比路人呢，他跑去圣殿呢，哎，他也是什么，也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是可能是第一批信耶稣的，所以呢，那个老基督徒第一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怎么样？信主27年了，所以他还在信耶稣，他还在服侍神啊，他火热的要接待保罗，真是不落人后。那么你跟我信主三四十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够火热的服侍神呢？ 接待神的仆人呢？所以我们再来讲哈，保罗这一路上接受了很多的不同预言层次的这种 prophecy 预言哈，那都是圣灵启示的，只是很不幸的当中有一些是个人的意见哈。那我们要再一次讲说，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灵的感动跟魂的影响。那对保罗来讲，保罗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决定？保罗是不是要做一个选择？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你自己灵的感动跟众人魂的这种影响力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子的决定啊？这个有些时候是会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 lifetime 啊。我记得我读宣教士的传记，这个在宣教士身上是最常见的，就是有的宣教士他说他知道他被呼召。他被呼召，比如说去中国宣教，在一两百年前的时候，他受到神的很特殊的呼召，他知道他要去中国，可是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家人、他的亲戚朋友通通反对，所以他也要面对一个灵的感动跟魂的影响。那这个对很多的人都是一个选择。那有些的人呢？选择了顺服父母啊，还有其他一些魂的决定哈，没有去中国。但有些人呢，很坚定的就是要去中国。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呢，我们都会遇见这种关口。我盼望，我也祷告，你做的是讨神喜悦的决定。OK。好，那我们要继续下去了哈。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太棒了哈，17-18节开始哦，他们非常高兴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神学家就 criticize， 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路加没有提到保罗带了钱来啊？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他说他到处去。要捐献哈，到马其顿啊、腓立比那个地方哦，他们要为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徒，他需要呢带捐项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一次就带来了，据他们考证说带来，可是路加一个字都没提，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好奇怪啊，怎么会这个样子？那当然我们要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保罗当然带捐项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比起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所遭遇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微不足道了。所以保罗路加没有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OK， 当然会遭受到一些神学上的质疑。好，那么保罗报告的就是如何外邦人当中哦，神怎么使用他传福音啊、哦，众人很高兴啊，太棒啦！知道保罗他是深受律法的，那对归化后的犹太人外邦人呢，哎，他教导他们不必守。礼仪的律法，这也是真实的啊。那保罗他也相信他要被人家这样认定说，哎，的确啊、哦，规划了犹太人哈、哦。其实保罗他的意思说，规划了犹太人呢，你也不要完全的放弃掉你从小遵守的。其实保罗他要讲的，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也是在讲说，你其实像保罗，他是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也是守律法、啊。还是守节期啊，但是他对于外邦人的教导就没有了 ，OK， 所以他不是在否认他犹太人的身份，反而去认同，因为保罗讲很清楚嘛，我传福音，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的人啊。但是保罗他一切以福音为主要，但是那些守旧的律法派的犹太人呢，他们就看保罗就是异类了。那他们甚至相信一个谣言，就是说，哎，就是使徒雅各他这边讲的了哈。那么，就是说，哎，你教训一切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啊，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行规条，这是他们听到的谣言啊。 所以呢，犹太人在当地本地的，哎，就非常注意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保罗回来了，哇，那当然大家就对他比较特别的关注哈。好，那么在雅各呢就给他一个意见了，就说，哎，这边有四个人有还愿了，那么你就跟他们去哦。然后让这边的犹太人看到说，哎，你其实是你很遵照这个犹太的律法的哈，所以你不是像其他的他们听到了那些谣言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这样行的话，犹太人对你的这些谣言，对你这些的意见就是谎言，会不攻自破。那么很显然的，保罗同意了，所以呢，你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前面十六节好像保罗应该听劝，结果没有听劝。十七节之后呢 ，OK， 一直到二十五节，保罗好像呢不应该听雅各听劝的，结果保罗却听从了。好，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就一直就是一个这个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前面应该不应该，前面该听不听，后面不该听却听了，为什么？听了以后呢，哎，就碰到一些亚西亚来的犹太人，哇，他们就什么，就引起了暴动，就把保罗给抓了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问题就是说，圣灵怎么带领的啊？请记得哈，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要问一个问题，圣灵的带领在哪里？在这个地方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的带领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用事情的结果来确定圣灵的带领。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哈。我们把事情的顺利与否看成是神一定的带领跟旨意，可是在这个地方，保罗的事迹当中，路加他要写这一份啊，他要强调一件事情：保罗去关在监牢里面受折磨，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路加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出于圣灵的。你千万不要说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好可怜哦，那怎么是这个样子？如果是上帝的引导呢，他应该是很丰盛很发达很好，应该都是万事都很亨通的才对啊。不是的，路加在这边写的，他花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来讲这个前因后果，为什么保罗会被抓。那保罗进监牢到罗马去是出于神的，这就是路加要写这么详细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用结果或是你认为应当有的好的结果来判定这个是不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往往说这个一定要有好的结果，你做生意 你开了餐馆一定要非常丰盛的，否则就不是上帝的带领。你做了一笔生意呢，没有上帝的祝福，结果亏掉了，亏大了，然后你说，哦，上帝没有带领你，你说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对方认为不是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很伟大的神，他看到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有些时候会选择错误，也许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贪心，也许是出于我们其他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要以事情的结果来判定你是不是走在圣灵的旨意里边。如果是在圣灵的旨意当中，你就勇往直前，就像保罗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保罗顺服了雅各他的意见，他一定有询问过圣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在耶路撒冷，特别这个地方遵守摩西律法盛行的地方，那保罗特别要来面对这些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如果保罗不是在五旬节，因为这个时候是五旬节哦，全天下的犹太人几乎都来了，如果不是五旬节的话，保罗可能就不会被抓起来了。 这个也是我的问题，那为什么保罗一定要赶在五旬节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不知道，但我相信也是出于神。OK， 所以呢，我相信呢，一切都是出于上帝，而且保罗也知道，亚拉布的预言也知道，他知道在这边会被被捕，交在罗马人的手中。啊，这件事情是最重要，所以保罗已经预知了，保罗也知道了，但是保罗还来啊。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有一天启示你，你要如何的殉道，你敢迎上去吗？如果我们在读使徒行传21章22章23章的时候，你先要有这样子的观念在你的里面，你愿意吗？如果你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上帝要你殉道的地方，那你就勇敢的走上去。好，21章的28节开始，他说以色列人来帮忙啊，就是这个保罗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尼利人进殿，污秽了这圣殿啊。这句话是未经证实的啊，他们说看到了他跟那个以弗所人啊特摩菲摩，所以他以为他带着他进了殿，其实这个地方有点故意的，因为保罗也不可能说去随便带一个外邦人进殿嘛，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太明显的错误嘛。可是呢，那个时候要引起暴动，要引起人家来特别注意，要来抓保罗的时候，他总是要先安插一些这个安插一些罪名嘛，哈，所以让大家呢很气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犹太人很容易被引起这个气愤，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守律法，就像当初他们去怎么样来说耶稣呢？他们就说耶稣是糟蹋安息日。在安息日治病，这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些的人在一个宗教的里面呢，很容易被引起这些愤怒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呢一样啊，有很多的宗教也是会造成这样子的结果，甚至一个世俗上的看法都会引起愤怒的。好，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哈。那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众人合成震动哈，三十节一百姓跑来拉住他，拉他出殿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殿里面不能杀人啊，那是上帝的居所啊，怎么可以杀人呢？所以很多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朝代当中呢，有些人就跑到祭坛去抓住祭坛的脚，没有人敢杀他，没有人敢动他。为什么？那个地方是上帝的地方，你怎么可以在这边杀人呢？不行了，他就抓到那边他就不走。很聪明吧，很聪明。那弟兄姐妹，我们再看到他把他赶走了，殿门关了，就是说不让他进来，就不让他受到神的保护啊。全城震动啊，哇，拉他出殿。然后正想杀他的时候呢，哎，千夫长出现啊，哇塞，这个千夫长赶快哇，就把他怎么样，把他给救了出来哦，就拉住他，把他拴上锁链，有没有？三十三节，两条铁链捆手。好，我让你知道，这是应验了亚加布的预言。你有没有看到亚加布的预言有没有应验？有应验，是不是犹太人抓的？是犹太人抓的。是交在罗马人的手里面呀、yeah, 没错。所以呢他就问，哎，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众人喊叫啊，那因为专务长那边乱喊，听到那么多就带到营楼去，上了台阶，因为众人挤得很凶嘛，只要把他抬起来，抬起来呢，那众人后面跟着喊，除掉他，除掉他，除掉他。那当然保罗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让我跟群众说话？那这个千夫长说，哦，你会懂 Greek 啊，你会懂希腊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知道当时的人都是用什么？都是用亚兰文的啊，都是用亚兰文的。那他用希腊话就表示说他是一个比较有教养的、有文化水平的啊。所以呢，哎，这个千夫长就听了他的一些的话。那他说，你是那个埃及人吗？是那个四千的凶徒吗？好，那个凶徒其实原文就是带匕首的，好像奋锐党的那种人哈。那么你是那个埃及人吗？哦，我不是，我是犹太人哦，呵呵，我不是无名小卒哦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来要跟他们讲话哈。那我们再看到啊，就是说 犹太人引起暴动很容易，只要这个人违反了一些律法，在经过一些人的这些口舌上不时的传递的时候，就有暴动，所以群众是很容易被操控的。那我们就进入到22节，22章1节，父兄请听我为自己辩护的话。那众人听他是用希伯来文，其实亚兰文的圣经说他是用亚兰话，所以因为我相信是亚兰话了，因为当时的人即使是犹太人，有些的犹太人不会讲希伯来语，他们一定会讲亚兰文，所以当他用亚兰文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好，保罗说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但是却长在耶路撒冷，在加玛列的门下。我次念3节，那个门下是脚前的意思，就是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的意思，所以呢，你要知道玛利亚是耶稣的女门徒，因为他所用的字眼在这边呢，中文翻译在加玛列的脚前，其实中文翻译成加玛列的门下，意思就是这样子，因为在什么什么人面前的脚前，意思就是说是他的门徒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玛利亚，这位献香膏给耶稣基督的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女门徒啊。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当时已经立下了一个规范了，耶稣有女门徒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我们的姐妹哈。好，那么他严谨的律法受教，这是法利赛人嘛。那么4节他说我也曾逼迫这信奉这道路，不是道，中文在这个地方呢省略了路。我一直在讲我们所讨论的，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道理，是一条道路，是可以实行出来的道路。所以这一个地方我要特别指明，这是信奉这道路的人。好，那么保罗他这一段的经历呢，你可以看到从使徒行传9章啊，他跟这个边是大同小异。OK， 好，那么第8节他说主啊你是谁啊？那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亚兰文的圣经呢，他特别讲，他说。或者可以翻译成耶稣得胜者，怎么说呢？因为拿撒勒人就是从以赛亚书11章2节里面啊，耶西的枝子嘛。那在耶西的枝子，其实他在一个地方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信徒都是被接上这个得胜者耶稣的枝子啊。所以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耶稣得胜者这个知识呢？因为所有信耶稣的人，你逼迫他，你就是逼迫耶稣。那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逼迫耶稣呢？哦，这个应用有一点那个哦，哈，有点扩大哈。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经意的使一个弟兄绊倒绊跌了，你也只在逼迫耶稣。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知道他这边讲说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保罗，以前叫扫罗，他到处去抓拿这些信奉这道路的人的时候，哇，他就是在逼迫耶稣。好，那么后面就都一样，到12节，有一个人叫亚纳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那这个也是在使徒行传的9章没有的。那意思就是说在大马色城里面，这个人是可以去考证的，这个亚拿尼亚是可以考证的，说这是一个虔诚的人哦。那这个虔诚的人他为我来祷告，他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然后呢他又说我们的祖宗拣选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就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好，现在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去你的罪。那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探求的地方。如果说保罗从他这一段话里面的叙述，保罗一生当中除了他的父母之外，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第一个就是加玛列，打下他的圣经基础，第二个人就是亚拿利亚。亚拿利亚传递上帝的旨意在他的身上，亚拿利亚帮助他被圣灵充满，被医治，然后怎么样，然后才受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受水洗跟得救是没有关系的。在十六节原文里是两个洗，两个洗啊，一个第一个洗就是敬礼的水洗，是敬礼；第二个洗是自己洗 wash， 自洗自洁，意思就是说洗去你的罪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过成圣的生活。所以呢，第十六节很清楚的在讲，我们基督徒不是水浸礼完了就没了 ，no， 你还要洗自洗自洁你的罪，除去掉你的罪哈，就是除去掉你的罪性哈。然后我们这里看到呢，亚拿尼亚原来就是什么，使他被圣灵充满的，使他知道他未来道路要做什么的，使他知道什么，将来就要学习神的话。要去外邦人做见证，那这个就是保罗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加玛列，一个就是亚拿尼亚。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能够提出来谁是你重要的影响的人吗？你的牧师，你的老师，还是带领你？带领你的人，好，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有一些的操练，我觉得操练就是说想象你有得到神医治的权柄，学习亚拿尼亚的宣告，兄弟某某某你可以看见，我觉得要常常去操练这个。好像亚拿尼亚对保罗说，兄弟保罗你可以看见，想象耶稣基督就把医病的权柄就给你了。好，那么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是某一些人的亚拿尼亚。怎么说呢？我们要对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可以影响到的人，你要影响他一生。你要去帮助这个人兴起来，兴起上帝合用的器皿。我们不仅祷告，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亚拿尼亚来帮助我，但我现在的祷告是你们要成为别人的亚拿尼亚。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从17节和22章17节这一段呢，保罗他到耶路撒冷魂游向外，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因为保罗被兴起来被翻转之后呢，他就去那个耶路撒冷，他就在魂游向外，他看见主向他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所做的见证这里人不领受。十九节，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鞭打他们，并且向你的见证人施洗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然后弟兄姐妹，如果保罗没有说21节的话， Nothing will happen， 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当保罗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我犹太人相信的上帝居然会跟一个犹太人讲，放弃犹太人到外邦人那里去吧，那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 是不可以接受的，是一个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他们的认为的上帝，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嘛，怎么可能犹太人会，上帝会要这个犹太人撇弃犹太人去到外邦人那里去？哇，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上帝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上帝，他们认识的上帝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他们要除掉保罗，21节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怎么可能上帝会差遣保罗到外邦人那里去？那意思就是说，就不要向保罗传福音的意思了。所以呢，我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说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犹太人来讲，那是一个很要命的一种控诉哈。好，那么我想了这个魂游向外，我们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魂游向外。其实我们在第十章啊，彼得魂游向外的那一段也稍微讨论过，因为魂游向外其实就是可以翻译成一个超自然的领域，进入到保罗，把保罗带进了另外一个狂喜状态 ,ecstasy, 它是一个我们不是在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经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灵界里面的经历 ,OK? 所以呢保罗述说了之后啊，那犹太人就用那个宣扬哈，23节摔掉衣服，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哈，那个对犹太人来讲，那个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愤怒的表示，把尘土扬起来，它是根据生命记啊13:12-18，他说任何人带领以色列人去拜不认识的别的神，就应该杀掉。所以犹太人他要保罗死亡，因为他不认定耶稣基督，他所传的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不说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居然叫我们去离弃这个礼仪的律法，所以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要杀掉。杀掉之前呢，就把尘土扬起来，表示什么？表示在生命记13里面，他丢石头给这个人的时候，他会把尘土要丢在这个人的身上，就要把尘土扬起来，扬起来，扬起来。他下一步就要用石头丢保罗了。可是这个时候呢，感谢赞美主哦，是在罗马人的权势之下，所以犹太人不敢啊。这个千夫长就赶快把他带进营楼去哈。那他就说，那你吩咐用鞭子拷打他，他们到底在叫嚷些什么？然后保罗说：“哎，我是罗马人呐、啊，你这样子不是有这样的定律嘛？所以千夫长知道他是罗马人，他就说：你是罗马人吗？你是我用银子很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那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所以因此因为罗马公民啊，就免去了被鞭打。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千夫长就麻烦了，千夫长就很害怕哈，因为保罗可以咬他一口哎，保罗可以跟该杀皇帝或是到巡抚那边就告那个千夫长一状啊，千夫长没有尽到保护罗马公民的这个责任，我是罗马公民，他居然把我绑起来要鞭打我，哇，这下子如果保罗这样子去报告的话，千夫长可能连命都没有。因为罗马的那个律法是非常严的，所以当然这千夫长就很害怕了。所以你看看第29节是非常害怕，也因为他的害怕，所以他逮到一个机会，赶快帮助保罗，把他押解到该撒利亚去，不要让保罗在耶路撒冷，因为保罗在耶路撒冷很危险，因为耶路撒冷都会暴动，所以这个千夫长也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好，所以呢，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提起来哈，在那个保罗自述有三点，我刚刚讲的是其中一点，是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第一个，犹太人他很麻烦，他们是极度的歧视外邦人，因为第一个，保罗把外邦人跟犹太人看作是平等， 传福音给外邦人，哇，这个不行的，这个怎么可以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神弃绝犹太人差遣保罗去外邦人，这个绝对不能够接受，这是第二点。第三个，保罗教导弥赛亚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是一个绊脚石，你要参考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因为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弥赛亚怎么可能是挂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犹太人呢？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保罗再怎么说都没有用。但是我们在这边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要问的，保罗他没有用他的辩解的机会来告诉大家说，嘿，我没有带那个以弗所人进圣殿哦，你们的诬告哦，保罗他没有这样讲，保罗反而逮住一个机会，向上万的人要来用石头丢他的犹太人，他讲了一篇福音的道。所以这就是保罗伟大的地方，他没有急于为自己辩护，反而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他的出身来历，先跟大家怎么讲 identify 认同，哎，我以前也是严守谨守法利赛教派的人哦，我是加玛列的学生呢，我还领了这个大祭司的文书要去大马色去抓这些人呢，但是你们都可以为我做见证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我对为律法是很热心的人啊。但是保罗他的重点在讲到他的转变，他还没讲到你们诬告我这个带领这个外邦人进的，还没讲了，当然就大家就是很生气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重点，他不是要为自己辩解，他是为他们的灵魂在拼命，他要他们认识耶稣，所以他要把耶稣的事情先讲出来。原来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他要让大家知道他侍奉的这个耶稣现在的福音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虽然他知道他这样讲的话会引起很大的愤怒。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伟大的地方，因为他在面对群众压力的时候，他还是顺着圣灵的引导去讲圣灵要他讲的话，这就是保罗最伟大的地方。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
就是老师这样可以吗？
可以。
就是老师有讲到亚加布的预言，他就是直接把圣灵领受的讲出来。
对。
那之前我一直认为，也是认为，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不好的，是不是就是常常也祷告，就是求圣灵去给我们安慰造就人话。
是。对。
那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我现在突然有一点，不太清楚。
了解。
嗯
呀，你当看到一些不好的时候，你要用一个很正面的去告诉他。对。所以呢，其实也就是因为要用很正面的去告诉他的时候，可能你会讲出神真正的心意出来。OK。那当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他会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得诚实的讲。因为那件事情，我们通常在这边要有一个原则，让他自己去决定他要怎么去做。就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很诚实的讲，哎，我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需要我告诉你吗？我看到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的安慰到就劝勉你。但是我所看见的事情就像雅加布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你要怎么去反应，你要怎么样去回应，那是你的事情。请记得在该撒利亚 看到雅加布跟他讲这样子的预言的时候，保罗还是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不去耶路撒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诚实的讲，我所看到的是不好的，但是你要做你的决定，而不是我告诉你做什么决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子也是在造就，因为我们必须在发预言的人当中哦，我们必须要谨守一个原则，我认为就是从雅加布的预言跟推罗弟兄的预言当中，你像两相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往往会把看见不好的就以为是圣灵感动说，哎，不要去那边，有祸患哦，那边有捆锁，那边有困难。那其实这是你的意见，因为你怎么知道不是圣灵要他去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只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了雅加布的预言跟其他人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要避免把自己的意见放到预言里边，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造就他不好的事情也可以造就他，但是他要怎么去回应这个预言，那是他的决定，不是我们去左右他的。因为保罗他在讲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呢？要让我的心很难过，你们要用一个魂的影响来让我屈服吗？保罗才说，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啊。所以他的坚持，所以让他的同工就不再说什么，就跟着他走。那他同工也很可爱，保罗要继续往前，没有同工说那你去我不去了，他们都跟着去啊。那他同工也很了不起啊，对。所以我想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有，但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样看到，假设看到不好的说出来，万一使那个听到的人跌倒了怎么办？
那所以我就说，当你看到不好的东西，你只好照实回答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委婉的口吻。我就先跟他讲说，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不太好的，那么你可不可以接受？我觉得神的感动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你要做自己的一个决定，所以的确有些时候我们很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一个传递方式。那当然我们有一些的时候，如果是私下的时候可以讲，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说是公众的时候呢，很多人在场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隐私啊这方面啊。所以你要征得他的同意啊，私下跟他讲，我觉得会这样会比较好。Yeah.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哎，
那如果说同样的事情，两个人或者几个人看到的意象，比方说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的意象，那是不是，总有一方不是出于，就说这个意象可能是出于，不是出于神的，或者说，大家都带着各自的魂的思想在里面，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怎么做，或者说是不是要大家一起坐下来，一起祷告，一起来领受呢？
是的，最好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领受神话语哈，或是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难免都会有魂的掺杂，难免。好，但是最棒的就是说 ，OK， 那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寻求那我相信圣灵会确认， 这样子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保罗呢，他其实他非常清楚，保罗他非常清楚，他要去罗马，他要去耶路撒冷 ，OK， 所以他非常的确认，他很确知啊，只是其他的同工呢，也没有办法用同样的这种层次吧，跟保罗同样的层次。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确定这种神的这种旨意的时候呢，也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帮助到保罗，可能变成他的绊脚啊。所以就像耶稣对彼得讲嘛，你不要成为我的绊脚，因为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啊，对保罗来讲是非常的清楚的。就像保罗他在这边讲，哎，我曾经在耶路撒冷啊，主向我在异象当中显现啊，魂游向外的时候，主跟我讲这些话。那么上帝要他去耶路撒冷，这一次哈，可能也是神非常清楚的跟他讲说，我就是要你去耶路撒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真的就是他自己的决定啊。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来讨论哈，但是我们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程度不一样啊，没有看到保罗他的那种高度的时候，如果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也可能哈，我们大家都往同样一个心思意念一个方向去哈。那时候可能呢，如果说有十个人呢，就是可能一票对九票，保罗他坚决他要去，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可是其他九个人通通都反对啊。就像我们刚才在圣经上面读到的哈，所以我们和当地的同工就一致苦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哎，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追根究底。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很确定啊。你要是很确定是神的旨意，那你就勇往直前。所以我们在做牧会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会碰到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哈。他确定一定要这样做，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就祝福。我们不要用权柄去压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做牧师的，你必须要懂得那种尺度啊，不要一昧的压制，不要允许他啊。那我想陈慧理这个问题其实蛮怎么讲，蛮实际的，但是我想这一些对于当事的人都只能是参考，他必须要做自己的决定。一旦他做决定了，我们就要学保罗这些同工，就跟他去了，就祝福他，不要再度成为他的这个扯后腿的人。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就在这里面讲到保罗在圣殿里被捕，27节提到那七日将近，从亚细亚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向上拿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因为我也是刚这一次读到，在这之前，这是前天，可能是昨天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想到了什么，就是说也是第一次想到，就是说那个其实雅各他们那个时候不是都在耶路撒冷吗？
对啊。
那我看到圣经里面没有，就说在那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以及后面的所有的书信当中也没有提到过，就是说在保罗这个期间，好像以耶路撒冷的那个基督徒，或者说那个雅各他们所带领的这些长老，还有一些长老，好像没有出手来救保罗，或者说来为保罗祷告啊，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帮助的事情。其实就我自己来看，我觉得是应该会这样去。当听说保罗被下在监里面，我觉得是应该会来帮助保罗的吧。那
Yeah, 我想他们是有帮助保罗，因为保罗听从的时候呢，那当然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一定是什么，一定帮助他。他因为他保罗同意了嘛，所以他就帮助他，帮这个四个人嘛，交了规费啊，然后去办理一切礼仪上面的规定嘛，要还俗嘛 ，OK。所以呢，就是做那个拿细尔人的还俗嘛，所以过了七天以后呢，办理那些献祭以后，哎，他就正式还俗了。那感谢赞美主，所以也就是说，他要用这个亲自去证明他是守犹太律法的，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当地的犹太人对于保罗的误解。OK， 所以呢，因为你在怎么样子的帮助对于保罗不能够被当地犹太人接纳呢，你于事无补，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诶，他是用做的啊，诶，他就是保罗，他就是在那个圣殿当中，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并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啊，只是不小心被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这样子稍微鼓动一下就引起暴动，那这个也是当地耶路撒冷的圣徒始料未及的。我再说，这是因为当时是五旬节的时候嘛，所以我们只能说保罗这次去也是受到圣灵的启示，所以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老师听得到吗？
听得到。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使徒行传》22章，还有这个7章，这两个圣徒都是因为讲了一篇道，然后遭致的这个祸患。然后那个我知道这个是圣灵的意思，比如说斯提凡他被杀之后呢，然后所有的圣徒就四散，然后去传福音。保罗呢也是那个这个进监狱，就像你那个最开始讲的，是因为那个要在监狱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神的旨意。那他们就像这个斯提凡他说的，就是您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然后就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杀的，哪一个义者不是你杀的。还有保罗说的，他说你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往就是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他们这样的一个传福音方式对那个被传福音的人有什么，就是我不明白神他这种做法，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神的命定的那个旨意，但是这样的传福音的方式是圣灵带领的，那对那个被传福音的对象他们有什么好处吗？就是会不会就是终身的一个就绊倒了，使他们就远远的离开福音了？
可能 OK，但是我们要尊重圣灵他所带领的一个方式。 OK， 我们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我们呢就不会去，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你跟一个富有的人传福音跟一个贫穷的人传福音，你会传不一样的信息吗？
会的。
差别在哪里？
就像保罗说的，像什么人就是做什么人，他得就是有一个切入点，用一个不同的方式让对方能接受的。因为最终我是想要得到这个灵魂，然后这第7章和22章我就不明白，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在传福音，但是就起到一个使他们与福音隔绝了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也不太明白神的这个旨意在这个地方。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你可能觉得他讲的东西呢很容易引起犹太人的愤怒，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这可能也是对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因为犹太人是这样的，因为 比如说马太第十章，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他说你进到任何一个人家里面的时候，你就为他什么，为他求平安了，他那家若配得平安了，那就平安就临在他身上，如果不配的话呢，哎，这个平安就临到你身上，然后他们不接待你呢，你出去的时候就堕堕尘土，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对犹太人这么样子的直接呢？因为呢，犹太人本身就应该对上帝的等候弥赛亚这件事情呢，他们本身就已经很有背景了。那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在这边他的挑战就是，你要不要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我要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他成就了律法上所有的要求，他是弥赛亚，他有最高的权柄重新来解释律法，你接不接受？那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这个背景，他你不需要在传福音的时候，像我们对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可能要扯很久啊，他才知道哦，你传的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耶稣的故事。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每一个犹太人他都非常的清楚，他生下来就在等待弥赛亚来。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讲那么硬，好像就是你要么就接受，不接受的话就要把我给除掉哈。你会发现到他们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哈。那 well， 我们尊重上帝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你要接受就接受，你不接受，你可以把我杀了。OK， 但是我们现在对外邦人传福音呢，我们当然就不一样了。OK， 你对富有的人传福音，对贫穷人传福音，呀、yeah ，你都有不同的策略。那么，耶稣基督对于犹太人的传福音呢，他的策略就是这么硬。对，你也只好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都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等待弥赛亚，知道弥赛亚来的，看见耶稣所行的事迹 ，OK， 他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从神来。就像尼哥底母半夜跑来找耶稣，哇，要是你不是从神来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些的神迹呀、啊？哇，你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所以对于耶稣基督来讲，犹太人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其实，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选择。那你不选择他，你就会说他这个不是不遵守律法，不遵守律法。所以他用律法来压人。所以，如果你一直在遵守律法的话，就像以前的保罗一样，他也是说，哎呀，这个不遵守律法，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我就要把他杀掉。信奉这道的，我也要把他杀掉，我把他当作癌症一样要把他杀掉。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明白上帝的人 ，OK， 真心遵守十诫的人，不会那么容易的被激怒起来，就动不动就要把人给用石头打死了。对不起，上帝寻找的正直的犹太人是不应该这个样子的，所以神的问话就很直接。这是我目前的理解是这样，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可不可以请明杰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要让我们能够真的更多清楚的明白《使徒行传》是一二十二章所要传递的信息。主要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接受老师的教导，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意思，掺杂自己的魂的层面的感动去代替圣灵的感动。主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后我们要避免这样的这样方面的一种看见。主要求你不断的纠正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像法保罗，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勇往直前的迎上去。即使这个带领可能与我们所领受的是不同， 主，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坚持的去做讨圣灵喜悦的事情。
阿门。
主，我们祈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跟勇气，也让我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对他有影响力的两位。主啊，也巴不得我们也能够成为如同亚拿尼亚一样的人，对别人的生命能够造成有影响力，能够兴起别人成为一个合神器皿、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主啊，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更多的领受，也愿意更多的给出去。主啊，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看到保罗在愿意遵行神旨意的道路当中，他真的是愿意为主倾上所有，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主啊，这可能真的是福音的所在。主啊，我们领受福音不单单只是领受好处而已，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之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如此吗？求给我们有这样爱的回应，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基督。
阿们。
真正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旨意跟呼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愿意为着主的缘故，让我们倾上所有。
阿们。
要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生命的付上。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单只是嘴上的认识明白，嘴上的说爱你，乃是真的是有一个行动。主啊，帮助我们不断的在你的真理上被建造，不断的在真理上能够不断的更新，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效法保罗，效法所有那些爱主的那些使徒。主啊，因为保罗的神也是我们每一位的神，保罗所信靠的福音也是我们所信靠的福音。主啊，帮助我们也能够发挥出如同保罗一样在生命当中那个馨香之气，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
Amen。
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来激励我们跟随你、爱你、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老师，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同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